晚山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我想作为年纪大的这一辈，都是经历过中国那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岁月。在1988年的时候，中国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叫《渴望》，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据说在播出这个连续剧的时段里边，万人空巷，甚至连犯罪的案件都减少了，人们都守在电视机前，随着剧情的变化，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心潮起起伏伏，茶余饭后，街头巷尾，大家都在那里评论。就连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上，观众都要求这些个主要的演员登场，而且要求编剧重新改写这个悲剧的结尾，认为这对好人不公平。结果呢，这些主要的演员就只好全都上台，一边念着观众的来信，一边在那里修改着结局。最后呢，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主角不得不站起来撇下轮椅，否则观众就不答应。这么一个看来并不是特别奇特的故事，要说演的也是一般，为什么能够牵动着亿万观众的心呢？我自己想，在这个十年的浩劫过后，人们被这些个反复无常的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真是斗得疲倦了，斗得厌恶了，人性被严重的扭曲，什么是爱，什么是良善，亲情都几乎快绝迹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善恶它的标准是什么，完全走样了。因为昨天还是夫妻，今天就可能成为你必须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这种事情太多了，真是令人痛心。父子的亲情，亲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你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作为标准，没有人敢讲相反的意见，不能唱反调，也没有人敢讲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话，人人自危，见面都是讲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记得在这个四人帮刚刚倒台以后的国庆节，政府呢要组织大游行、大阅兵，实际上人们是不愿意再去参加这种游行，所以很多人都不去。不去怎么办呢？谁要去就给补助，就发钱，而且当时还有一些个都没有见过的饮料，用这些个物质上的刺激来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游行。我记得我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我说了一句，搞这些游行阅兵干什么，真是劳民伤财，这还不是过去那一个好大喜功的这一套。跟我一起的一个朋友马上就用手捂着嘴对我说，你可真大胆，别再说了，当心隔墙有耳，真不知深浅，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都不敢说。我自己常想，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经过抗日战争的，那抗日战争烽火，老百姓的颠沛流离，无辜的生命葬掉，这一切我们都愿意说是中华民族艰苦的八年抗战，再艰苦再牺牲，老百姓都挺过来了，最后迎来的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日本的侵略者从中国的领土上被赶出去了，这只不过是八年，已经让人觉得很长了。可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由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经过了十年。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呢？而且文化大革命所遗留下来的这些个有形的、无形的后遗症，那是十分十分的严重，我们想象不出来的，数不胜数的。这十年又是为了哪个仇？为了什么恨？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国家又得到了什么呢？放得好端端的日子不过，中国人自己折腾自己。在这个背景底下，痛定思痛的这个状况底下，渴望这个连续剧出来了，它真的是像一股这个清泉啊，人性的清泉涓涓的流入了每一个人干渴的心灵，也滋润了这些个荒芜的大地，每个人的心灵里边人性的美好的一面、善良的一面又重新被唤醒，又重新现在眼前，成为人心中的生活中的一个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真诚的生活。这个剧情我记不太清楚了，只是它的开始的这个歌和这个歌词却深深的 敲打着我的心。我看这个剧是在美国看的，那时候我已经是50岁的人了，人生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而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最有精力的年华，都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被劫去了，流逝了。所以这个歌词我特别有感受。这歌词我想大家都记得，悠悠岁月，一说当年好困惑，一真一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是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寻南来北往的客，看来他没有找到答案，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反复的听着这歌，真的是主角的每一句话，也唱着这个歌，边唱边流泪，边流泪边唱。我品味着我走过的这50年，真的是漫漫的人生路，是流逝的悠悠岁月，真的使我好困惑，十分迷茫。在流逝的这些过去的岁月当中，有真实也有幻觉，感觉不出来到底是真还是假。我曾经执着地追求过，到底我追求的是对还是错，没有人告诉我。我为什么那么执着？我反复地问自己。我想这个感受像我们这一代过来的人肯定都会有。那么现在我已经是土埋半截的人了，我就这么过下去吗？我就这么白白地来到世上吗？我的执着就这么浪费掉了吗？我该怎么活下去？路在什么地方？哪一条路才是对的路？谁能告诉我？无数次的运动，不管是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或什么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后到反右派斗争，到大跃进，到这个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往事都翻腾出来了，真的是五味陈杂，我找不到答案。我所信的，我所追求的，到最后全都幻灭，全都破灭了。我那时候刚刚到美国，我真的是困惑了很久，我想不通我过去走的路是对还是错。从我能够明白事情，能够理解事情的那个时候开始，我所受的教育在心里边深深打上的烙印，都是美国是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没落的帝国主义社会，只有毛泽东思想可以解放全人类，只有我们是生活在最幸福的得到解放的环境里，而且只有毛泽东思想可以解救那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们。我还记得当时要出国的时候，我就向我的姨妈辞行，我的姨妈还给我打预防针，她说啊，你可要经得住考验呐！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到处都是陷阱，你可当心呐！这是她对我讲的一番话，给我打的预防针。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却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这个国家如此的发达，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中国看来至少落后100年，一个世纪，老百姓的生活平稳富裕，无忧无虑，在脸上你看不出他们有忧伤有苦难的表情，因为这是在中国人的脸上都刻上的苦难忧伤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有一次我和我父亲到这个芝加哥的密西根湖边去，看着那里一家一家的人坐在草地上，孩子们在旁边玩，大人们在那里悠闲地烧烤一些东西，晒着太阳享受着自然。我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看这些人你有什么感受？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人家活得真是无忧无虑呀。我想这是我们看见的人都能够非说出来的一句话，而且人是这么的友好和善。你如果去问路，当对方看出你的困境的时候，他会带着你到你要去的地方，而且你的车子如果坏在路上，也会有人很友善地停下来问你需要什么帮助。这些事情我都亲身经历过。还有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他们会邀请你去他家里做客，不是中国人餐桌上那些个美味佳肴，但是他们的 这样一些个朴实无华的饭食，真的是充满了真诚。走在路上，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见面走过的时候，都要打一声招呼，投来一个善意的微笑，一声问候，这么样有人情味儿。这个人情味儿让你体验出彼此的认同和存在。我觉得这些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困惑了很久，我才明白世界上真正的是有真情的地方，有爱的地方，而不是像我们过去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月月讲的斗争的环境。在听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该怎么走，我的路该怎么走，我的路在什么地方，我能不能够再用过去那种执着的心情来寻求我下面当走的路，我还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寻求这个。那么当时我渴望的是找到后半生当走的路，走在这个路上不再困惑，不再迷茫，不再去问是对还是错，再有一颗执着的心，无怨无悔地走下去。而且当我再回首往事的时候，心中所道出来的是喜乐，是感恩，是从来没有过的甘甜。我渴望这个人世间的真诚。我想这些个我是找到了，因为我信了主，这个圣经里边告诉了我当走的路，也告诉了我人应该怎么样活着。在这本圣经里边，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找到道路，找到真理，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是过去在黑暗里边，在迷茫当中有渴望、有寻求。约翰福音书里边第三章讲了一个人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我想犹太人的官肯定是有权、有势、有学问的，而且在当地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受人尊敬的人。他为什么不敢白天来见耶稣？他要夜间来见耶稣。他为什么要来见耶稣？因为他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想他看到了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让他不得不来想知道到底耶稣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从神那里来。我想这个如果读过这个圣经的都知道这样一个人，我从他身上看得出来他是真想认识神，否则他不会暗地里来，不会在夜里来，他是真诚的来寻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的问题，告诉他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没有。他只是借着尼哥底母所提的问题，给尼哥底母、给世上的人以及给我都指出了一条路，这条路是通向神的路，是有光陪伴的路，这条路是神老早就预备的路，是一条重生的路，是有新生命的路。首先你就是要来相信有这条路存在，相信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开辟的这样一条路。我想真的是从圣经当中，也从神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这一切话当中，我也找到了这条路，我的渴望真正的是得到了实现。我想在将来我回首这一段所走过的路，因为现在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从看渴望到现在也是过了20年了，在这20年当中我真正找到了路，我的渴望得到了满足。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和我同样背景的和同样感受的人，不妨你也来读一读这个圣经，这是一本无价至宝的书。谢谢你，我们有这么一段美好的时间，下一次我们再见。